昨天呢，我们开始来分享的是《创世纪》第42章。啊，然后我把《创世纪》42章啊，一直到《创世纪》47章，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分析啊，42章到47章。那《创世纪》42章到47章呢，一共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昨天讲的，从42章到43章的15节。那么这呢是神借着约瑟的口，第一次来试验以色列众子啊。那么第二段就是从到14节啊，那第二段就是从15节。15节应该是一直到45，是吧？然后第三部分是从45章4以色列4期，应该是这样啊，因为我手边没有拿圣经。所以前两段呢，都是讲到神借着约瑟的手，用两次来试验以色列众子。后面呢，是最第三部分呢，是讲到约瑟与他哥哥们彼此相认，和雅各带着全家以色列全家下埃及。那么，在整个42到47章当中的重点核心经文是44章18节到34节，犹大所说的话，那一整段话啊，犹大所说的话就是彰显了神在基督里的救恩的实质这样一种替代性的救赎啊，这样一种舍己的爱。那么，重点的经文是44章32节。所以这是整个这一段的交叉结构。在整个这一段的交叉结构当中，都看到啊，首先第一，神借着约瑟的手来怎么样，来更新以色列众子啊，来更新以色列众子。那么，神借着约瑟的手来更新以色列众子，这表示上帝的爱对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啊，神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所以昨天在正道的时候，我问你们第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必须要借着约瑟的手来更新以色列众子呢？而且更新的是谁？对象是谁呢？对象是以色列和他的12个儿子啊，和他的整体，12个儿子的整体。这个是因为当神拣选雅各之后，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的应许，就要由雅各12个儿子来整体来承受。所以以色列和他的12个儿子不分彼此，他们成为一个整体，上帝的百姓，神的选民。神并没有在以色列的12个儿子当中，单单拣选某一个而弃绝另外一个，没有。所以以色列和他的12个儿子整体作为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要整体被更新啊。那么更新的方向是什么？这两次试验呢，一个就是诚实，一个就是相爱。明天会讲到第二次的神借着约瑟的手的试验啊，试验他们是否彼此相爱。在昨天的正道经文当中来看到，神借着约瑟的手来试验他们是否诚实。在昨天的我先非常快速的来看这个经文啊，现在整个只有埃及有粮， 整个全地都没有粮，全地都闹饥荒，全地的人都要饿死，而唯一救命的粮食在谁那里？在约瑟手中。然后雅各啊，差遣他的儿子们十个，约瑟的十个哥哥下埃及去提粮，但是没有差遣便雅悯啊，因为他怕便雅悯出事情，所以要把便雅悯他最小的这个儿子放在他的身边。而当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之后啊，约瑟就回忆起之前所做的梦，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啊。昨天这第九节我是重点跟你们分享的。当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这两个梦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这两个梦是出于神，然后他也知道如今这两个梦竟然成就了。做梦是出于神，然后这个成就这样的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啊，现在如今他的十个哥哥脸伏于地，在他面前下拜，也成就了。成就梦也是出于神，所以当约瑟想起这两个梦的时候，之前所做的这两个梦的时候，就是想起这两个梦背后让他做梦和如今成就的神。当约瑟想起这样的，就是如今这样的梦竟然会成就了，他当然会去思考啊，这件事情成就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含义，神要借着他的手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约瑟才会要试探他的哥哥们，啊，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然后哥哥们诚实的回答他们的家庭的背景，他们兄弟本是12个人，都是出于同一位父亲。然后是顶小的那个呢，现在最小的儿子在父亲那里啊，有一个已经没有你开一下门吧，然后约瑟说，他们啊，约瑟仍然啊试验他们，说他们是奸细，要让他们留一个人质在埃及，然后其余的人带着粮食回去，把那个最小的兄弟带过来，才能证明他们是说实话的，不是奸细来窥探这个地方虚实的。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突然之间临到他们的啊，就是在这样一个突然之间临到他们的灾难面前，他们彼此说，我们曾经做了极大的恶，就是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是有罪的。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就不肯听。糟啊糟！所以这场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们开始悔改啊，为过去所做的事情开始悔改。其实这就是诚实的开始，就是真正的诚实。就是悔改自己的罪，真正的诚实就是罪人认清楚自己的罪，悔改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自己的罪。悔改，这个我待会儿啊，我待会儿还会再延回过来再来讲，补充一下什么是诚实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悔改。那么当约瑟听到之后，他当然就是哭了啊，因为约瑟心里面就放下了这个之前在他哥哥们身上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些伤害啊。然后约瑟把银子仍然还给他们啊，这样的一个恩典，他们是害怕的啊。当然，这也是来试探他们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啊。这些我昨天都讲过了啊，我今天要补充一些我昨天没有时间讲的。然后当他们把这样一个消息带回去的时候啊，雅各就两次拒绝啊，雅各两次拒绝都不愿意把便雅悯交给他们带走。因为在雅各看来，便雅悯现在是他唯一的儿子啊。好，现在你们的头脑当中，你们先记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的哥哥们在这一次当中 虽然这件事情，他们之前伤害他们的兄弟约瑟这件事情，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他也刺痛着他们的良心。但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的弟兄之间彼此之间公开的承认，我们实在是犯了大罪，而因着我们犯了这个大罪，神如今是要来击打我们。这个是第一。第二，雅各不愿意交出便雅悯。雅各不愿意交出便雅悯的原因，是因为雅各觉得便雅悯现在是他唯一的儿子，至少是他唯一所爱的儿子。啊，他认为他的孩子只有约瑟和便雅悯两个啊，是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那么，现在约瑟死了，他所唯一所爱的就是便雅悯，所以他不肯交出来。然后雅各说，如果他把便雅悯交出来，万一便雅悯有事，雅各会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下狱。好，雅各的看法，雅各的刚才的看法，我刚才让你们在通道中记下这两件事，雅各的看法和哥哥们的悔改区别在哪？雅各的看法和哥哥们的悔改区别在哪？哥哥们现在愿意彼此承认之前犯了罪。而因着犯了这个罪，他们也承认，如今他们所遇到的苦难是上帝加在他们身上，因着他们之前所犯的罪。这第一。第二，现在当他们回去把约瑟的要求告诉给他的父亲雅各之后，雅各不愿意交出便雅悯，哪怕雅各从理性上也是知道他们提来的粮是有限的，总是会吃完，但是雅各现在就是不愿意交出便雅悯，因为他觉得便雅悯是他唯一所爱的儿子。他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唯一所爱的儿子。好，这两件事情的区别在哪里？好，区别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听。区别就是哥哥们回到诚实，而雅各仍然在欺骗自己。雅各仍然在撒谎。好，你们觉得啊？等一下啊，我来要把这个梳理一下。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没有任何问题。在雅各的四个妻子当中，雅各对拉结独独的爱拉结没有任何问题，偏爱他不可能一碗水端平的。他们的家庭开始分崩离析，关键的点在哪里呢？关键点是在哪里出现呢？关键点是在拉结死了之后。雅各对约瑟的偏爱开始出现，给约瑟做彩衣之类的。好，雅各犯了什么罪，知道吗？雅各在哪里出了问题？好，你们都会以为雅各出的问题是叫偏心，或者叫做自私啊，等等，怎么样？啊，其实不是的，不是的，这些不叫自私，也不叫偏心，这个叫什么？叫撒谎，这个叫撒谎，什么意思呢？雅各在撒一个什么样的谎？当雅各给约瑟做一件彩衣的时候，他就在向他的儿子们，向约瑟，向，不仅向约瑟，而且向他的儿子们，并且也向自己宣告一个谎言。什么谎言？如今我只当约瑟是我的儿子。雅各他有四个妻子，他娶了四个妻子，这件事情是他承认的，但是他有12个儿子，这件事情不是他所承认。他一直只以拉结啊，只以拉结所生的2个儿子为他的儿子，他一直活在一种错误的观念当中，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只有2个儿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开始这些当然源于他对利亚和拉杰之间感情的不平衡，但是越往后面就发展成了整个家庭的裂痕，就是他不承认，所以在越往后啊，所以他的这些所谓的啊所谓做出来的偏爱，所谓的自私，就是源于他不诚实。而这个不诚实危害非常的巨大，不是光光危害家庭，而是危害什么呢？这个不诚实源于什么呢？这个不诚实背后的属灵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属灵上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承认，利亚、拉结两个婢女所生的12个儿子要共同承受他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中上帝对他们的应许，这是根本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最后，在昨天的这一段的最后，让他讲到全能的神。但愿你将啊，你们的哥哥看到吗？但愿你将你们的兄弟，他不说是自己儿子的，但愿你将你们的兄弟和我的儿子带回来。如果不能够带回来，我丧了这个儿子，就吃丧这个儿子，就吃丧这个儿子。这再次告诉给我们听，在雅各的心里，他一直都不愿意相信。或者说，他不能完全的信靠上帝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中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如今是赐给他的12个儿子的，而他12个儿子是作为整体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一直到昨天的正道经文43章14节为止，他仍然是不相信的。好，这里呢，我再回到诚实，罪这个词，你们都应该都知道，在原文当中呢，它有个含义，就是偏离靶心。偏离靶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今天我射一个箭，这个箭呢偏离靶心，它的中间它就掉了，或者偏得很远。然后呢，别人跟我说呢，我现在的箭呢偏离靶心了。但是呢，我可以怎么样回答呢？我说我没有偏离靶心啊，我是向着靶在射的呀。只是你认为靶心在那里，靶心在东面，我认为靶心在西面。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今天当你向这个世界世人去宣告罪恶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承认有罪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他们活在一个谎言当中，而他们以这个谎言为真实。换句话说，什么叫做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就是他们在一个错误的对上帝的认知当中。什么叫做你拜的是假神？就这个意思。你不认识真神，那你当然拜的是假神。所以整个世界呢，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一个谎言的一个基础上的。这个谎言就是没有神，不怕神。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所谓他们生命慢慢的更新。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心里面要去建立一个啊，从以圣经为根基的价值观之类的。像我们讲这话的时候，就是意味着原来你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原来你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原来你的信仰是错误的，你所拜的是假的，是偶像。现在需要慢慢的调整。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的对应就是谎言。什么叫做真理活在你的里面？什么叫做你听信靠真理是什么意思？就是让真理一个一个击破你心里的谎言。当这个真理一次一次一个一个把你心里的谎言给击破，反过来走，达到的效果就是你要越来越诚实。所以，当雅各说便雅悯绝对不能交出来，如果便雅悯交出来，我就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下阴间。这句话就体现了雅各极其的不诚实。雅各的不诚实就意味着他虚假的认为，当然他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他虚假的认为好像自己只有这一个儿子，并且他生命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这一个儿子的生死之上。便雅悯绝对不能失去，便雅悯失去，我的生命就完了，明白吗？他这里面是多重的谎言，他并没有把其他的儿子们看得像他的儿子一样，这第一。第二， 他也根本不相信我刚才讲了，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是要赐给他十二个儿子的。如今他十二个儿子在上帝面前是平等，他可以承认自己的偏爱，但是他却不明白在上帝面前这十二个儿子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承受应许的。好，回到前面，我总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明白，什么叫做你心里面的罪，什么叫做得罪神。得罪神就是意味着你仍然活在某些谎言当中，然后你还依靠这些谎言去活，你还以这些谎言为真实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透过圣经明明的知道，你银行里的存款、冰箱里的食物是不能带给你安全感的，你明明知道这是真实的，但是当你银行里的存款每年越来越少的时候，当你冰箱的食物好像不够丰富的时候，你仍然心生恐惧，这就是谎言。我们常常说谎言的力量，谎言的力量是什么呢？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谎言，它可以让你以为它是真实的。如果一个谎言，你一看它就是假的，它就对你没有任何力量。什么叫做谎言对你的心有力量？就是在某些时刻，你是相信他。当约瑟死的消息到了雅各的耳朵里面去之后，雅各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最后见到约瑟面，见到约瑟的面为止，在那个十几年当中，雅各不断的跟自己讲一个谎言，就是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死了，明白吗？讲到最后，他就以为自己已经没有儿子了。同样，用刚才的例子也是一样的。你们明白偶像是什么呢？我再讲一遍，不知道你们要去体会在生活当中的实际的例子，什么偶像是凭什么抓住你的心的？就是凭谎言抓住你的心。我们为什么会向那些偶像献上我们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生命、全部的时间，愿意去爱他，如同爱神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偶像给你一个谎言，什么谎言？你不能失去我，你不能，你是绝对不能失去健康的，你是绝对不能失去家庭的，你是绝对不能结，你是绝对不能不结婚的，你是绝对不能没有钱的，你的生活一定要是怎么样的，就是很简单，他不断的告诉给你听这些谎言，然后用谎言呢捆绑你的心，以至于你的心被这些谎言所闭塞。用圣经的话来讲，就被这些谎言所塞住之后呢，真理就进不来了，你就不能按照真理去活了，因为你的人生的选择，要么按真理去活，要么按谎言去活，只能二选其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到后面雅各。他要重新心苏醒，心苏醒就他，当他的心苏醒过来，不是他认识到约瑟还活着，而是他脱，我等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而是他认识到其实上帝的心意，其实上帝赐了他十二个儿子，而这十二个儿子共同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什么叫做基督徒呢？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属灵上的一个经历呢？就当你读圣经，读圣经，当你灵修灵修灵修，有一天你突然之间明白，原来真的有一位神，基督为我们舍命，如今我在他里面是新造的人。你突然之间明白了，这个就是属灵经历，这种信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根本不可能跟你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你愿意，你会发现原来以前你的生活全部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中，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值得你为它而活，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值得你为它而活，无论家庭啊、婚姻啊、什么健康啊、金钱，根本都是虚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值得你为它而活，唯一真实的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曾经道成肉身，三天之后复活，死里复活，如今坐在天上，他是真正的主宰，万王之王。 好，所以谎言是指什么？是从什么？我再次跟你们强调，你们不要觉得谎，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以为啊，说谎呢，就是说的啊，说的才是谎言，不是的，不是的，你不要以为谎言只有在什么新闻联播里面讲的才是谎言，课本上讲的才是谎言，不是的。我再讲一遍，谎言是那个错误的神，假的神。他用谎言捆绑你的心，让你怎么来捆绑呢？就是让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你相信这些东西是真的，所以以至于你的心就偏邪，偏于邪。圣经话就叫偏于邪。偏邪的意思就是你从心里面看待上帝、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尺度发生了扭曲。因为你看错了这个世界，你的尺度是错的，所以你一定，所以用圣经的讲就叫瞎子，就这个意思。就你看错了，你的这个尺度是扭曲的，它不是正常的，是扭曲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就如同今天我是近视眼，我是高度的近视。如果我把眼睛摘掉，我就容易摔跤。为什么？因为我把眼睛摘掉之后，我所看到的世界是模糊的，是扭曲的，是不正常的。同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很多年，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谎言塞到你的头脑当中去，明白吗？就像我前不久跟你们说那个罗振宇是叫罗振宇，
逻辑思维，逻辑。
对，他讲的文明，然后我那天听了他讲的第一集就满口谎。他在跟你讲历史故事的时候，他讲的历史故事本身有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些历史故事本身的前提条件全是假的。它的整个的故事所建立的这个架构的尺度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听明白没有？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以为，所以以色列全家他们要回到真实当中去，回归到真实当中去，彼此说诚实的话，对人也说诚实的话，活在真实当中，这就叫做被真理更新。明白吗？好，所以省察你的心，你心里的快乐从哪里来？你心里的思虑从哪里来？你的绝望从哪里来？你的盼望从哪里来？你所建立这一切东西的根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这是昨天讲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啊，我这是补充的，我讲的更加深入，叫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神借着约瑟的手，到底在以色列的百姓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身上到底做什么工作，就是纠偏，纠正他们。所以什么叫做圣经价值观？你们常常讲圣经价值观，我们要按照真理而活，这种话你讲的多了之后，你根本不明白实际的操作是什么。实际操作很简单，实际操作很简单，就是一件一件的识破自己内心的谎言，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圣经当中去找出对应的真理，然后把它击破。比如说，而这些谎言都是对应着某种偶像的，比如说金钱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好，那你就在纸上列出来，你对金钱的认识有哪些观点？然后你再拿出这些观点去对应圣经当中的话，一样一样看到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比如说婚姻啊、家庭啊、健康等等，这些都是。不然的话呢，你永远在谎言当中。而我们的生活选择，要么依据谎言去做出来，要么依据真理去做出来，只可能二选其一。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既是真理又是谎言的这些东西的，没有的，知道吗？没有的。 他要么就是撒谎。这个世上没有叫做半真半假的话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哪怕讲的一件事情是真的，但是你这件事情所放的整个背景如果是假的，你这件事情就是假的。从这个角度上，知道吗？你们要明白，从这个角度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跟你们强调，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不是光读圣经的，他必须要去了解历史，必须要去了解外邦人的思想、思想史、文明史、哲学。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就是他要，圣经是真理，那些是谎言，他要对照出来。然后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对照，去塑造自己的内心，他要去了解他的心里面那些错误的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每个人的思想想法都是受别人的思想想法所影响，那个源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比如说，我之前常常跟你们说，你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它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个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为主导的一个货币体系。然后你在这里面生活久了之后，你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经济，就是这样子的。你是离不开的，但实际上你们要去明白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些事情存在，你不要以为存在就有必然性，存在就是合理的，并不是。存在的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存在的就是必然会产生的吗？当然不是。所以你们要去梳理，知道吧？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然的话呢，我们是很难啊。在昨天的讲道当中，我还讲到，神问为什么要让约瑟一定要来更新以色列百姓呢？因为作为上帝的百姓，我们一定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我们要做完全的人。然后我之前跟你们在创世纪11章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做完全的人，并不是指你道德上的品性的高洁，而是指你要单单敬拜耶和华。完完全全敬拜他，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拒绝一切的谎言，不再去敬拜偶像，拒绝一切的谎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百姓必然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但是第二点很关键，神的百姓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不是在自己家里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你不是只每天不断的跟自己讲，我单单敬拜耶和华，我单单敬拜耶和华，我单单你每天跟自己讲1000遍10000遍，你就成为完全人了。不是的，你的单单敬拜耶和华是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敬拜耶和华，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在完全的抵挡耶和华，你要在他面前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要带着他的全家下埃及的原因。你们不要以为以色列带着全家下埃及的原因啊，一方面是因为迦南地的罪孽没有满盈啊，第二方面因为迦南地有粮，这些都是原因。但是还有一个角度不要忘了，是因为以色列，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全家要在埃及待400年？这个400年就是他们需要去见证的400年。所以三个必然啊，就是神的百姓必然要成为圣圣洁的，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工作。拯救我们的目的，而神的百姓成为圣洁是要站在这个世界面前去成为圣洁。你不是关起门来成为圣洁的，我再讲一遍，你不是关起门来成为圣洁。拉尔写了一本书叫《圣洁》，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最最不好的就是它缺少这个最重要的维度。为什么很多基要派的基督徒非常推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谓的圣洁。这个当然是跟莱尔的圣公会的背景有关。
妈妈说穿这裤子太薄了。啊，
这本书
今天
所说的
裤子不，
圣
人
洁，
家今天
在
裤
很
子不
大
穿
程度
上
上是与
就
这个世界
挂。
脱节的圣洁，而这种圣洁是不存在的，这种圣洁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第三个必须，上帝要因着你的圣洁得荣耀。 上帝要怎么得荣耀？不是靠你圣洁的行为，而是在旧约当中，神不断的让先知啊，他们宣告的一幅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当耶路撒冷被毁，整个以色列百姓被外敌所掳，当整个圣迦南地、整个耶路撒冷要变成荒地。神说，等到这时候外邦人路过的时候，他们会想，哎，这地的人他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这地方如此荒凉了呢？然后先知们就要说，就是因为他的百姓悖逆。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反过来理解，你会怎么理解呢？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神面前是个完全的人，他们单单敬拜耶和华，那么外邦人走过去他们会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是这样子的呢？为什么他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呢？为什么他们得以自由呢？因为他们信的是真神，这就叫做耶和华得荣耀。明白吗？好，这是我先把那个昨天的信息我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你们也还是要去听昨天的主日正道的信息的。所以呢，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往下面讲，讲到约瑟的第二次的事情。